救命的差错。朱莉是法学院的高材生，实习的时候认识了做律师的罗克，两个人一见倾心，几个月后便举行了婚礼。最近朱莉的伯父去世了，老人无儿无女，所以立下了遗嘱，朱莉作为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成为老人所有财产的拥有者，其中就包括一家规模很大的贸易公司。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朱莉对罗克说，
结婚以后我一直没有出去工作，现在有了伯父留下来的公司，我准备亲自去打理。
罗克看得出朱莉说这些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可他似乎也早有准备，立刻微笑着回答，
宝贝，我已经打算从律师事务所辞职，全心全意地去管理这家公司。我想，我的经验总比你多一些，让我去经营一段时间，把公司业务理顺了，就会让你去主持一切的。而我依然回去干我的老本行，这样你就不会很辛苦了。
朱莉对罗克的决定颇感意外，为什么罗克一定要自己去经营呢？难道是他不相信自己？朱莉刚想再争辩什么，罗克却搂着他的肩膀，
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做的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。
朱莉感到很委屈，想不出除了那些琐碎的家务，自己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呢。没有事业，没有社交，这样枯燥的生活让朱莉变得很烦躁不安。但从认识罗克开始，朱莉就习惯了听他的安排。罗克有些大男子主义，喜欢包办一切，让朱莉去享受他的安排。他觉得这就是男人疼爱女人的方式。也许有女人喜欢这样的方式，可朱莉却并不喜欢这样的坐享其成。转眼间，三个月过去了。罗克每天忙得团团转，他早晨神采飞扬地打好领带匆匆出门，而晚上回来后却总是一副疲倦的样子，不是在客厅里看球赛，就是倒在床上呼呼大睡。最让朱莉受不了的是，自从罗克接掌公司以来，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碰过他了。每次他对他有所暗示时，罗克总是装糊涂，实在装不下去的时候，他就索性说，
亲爱的，我很累了，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。
朱莉开始感到不安了，时间一长，一个可怕的想法老是在她脑海里闪现。一个丈夫，这么长时间不亲近自己的妻子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肯定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。这天清晨，朱莉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，突然隐约地听到卫生间里传来罗克打电话的声音。
就这么做，照我说的去做，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，不能有一点人为的痕迹。好的，好好干吧，伙计，事成之后啊，我会给你们一大笔报酬的。
天哪，什么干净利索，什么不能有一点人为的痕迹，罗克要干什么？朱莉的脑子里一片混乱，整个人就如同掉进了冰窖。这个时候脚步声响起，一定是罗克回到卧室来了。朱莉紧紧地闭上眼睛，她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要镇定，要装成没事一样，绝不能让罗克觉察到自己偷听了他的电话。
亲爱的，你的睡姿真是美妙极了，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。
罗克这类往日令朱莉陶醉的话语，这会儿却让她感到浑身上下阵阵发冷。他真的想知道罗克背着他到底在干什么。第二天，天气并不是很好，天空阴阴的，飘着细细的雨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朱莉都坐在沙发上发呆。他需要静静的思考，用学过的法律知识来判断自己现在的处境。不错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如果朱莉和罗克离婚的话，朱莉伯父的那笔遗产是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。 因为伯父是在他们结婚之后立下遗嘱，明确全部财产由朱莉一个人继承。但问题是，如果罗克在没离婚之前就自己动手或借人之手将朱莉干掉，那么他不就可以成为朱莉的遗产继承人了吗？而实际上同样是伯父遗产的合法受益者吗？然后他和别的女人一起双宿双飞。朱莉越想越害怕，她明明是深爱着罗克的呀，可如果罗克这么做，她怎么能容忍呢？看来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赶在罗克动手之前先干了他，然后自己再自杀随他而去。如此一想，朱莉心里反倒觉得平静了。他细细考虑了一番，然后换了衣服，开车直奔市场。朱莉走进了一家商店，大腹翩翩的胖老板迎上来问他：
小姐，您是不是需要老鼠或者蟑螂药？
朱莉皱了皱眉头，可胖老板似乎没有意识到，继续微笑着说：
一看就知道您被家中这些小畜生们折磨得不轻，我们店里有自己配置的特效毒药，保证立竿见影。
朱莉怀疑这种特别配置的毒药味道会太刺鼻，她小心翼翼地问胖老板：
对不起，我只要一般的鼠药就可以了，你们店里有这样的鼠药吗？
胖老板看了朱莉一眼，转过身去，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只盛有暗黑色液体的小玻璃瓶，打开瓶子，轻声地说：
小姐，您闻闻，这药绝对没有任何特殊的气味，而且您看，任何食物只要滴上几滴，老鼠吃过后绝对活不上三分钟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用完以后您一定要把它收好，因为这东西对人也是致命的。
看着眼前这只小玻璃瓶，朱莉突然心慌起来，她匆忙付了钱，紧张地抓过小瓶子就逃出店门，心惊肉跳地回到家里。她有点犹豫了，难道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可一想起罗克打电话时那些斩钉截铁的话，他便又一次狠下心来。他把玻璃瓶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取来杯子，又准备好一罐可乐，因为罗克每天回到家里都会先喝一大杯可乐。玻璃瓶里的药与可乐的颜色差不多，加在里面应该不会被发觉的。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6:30了，罗克应该很快就会回来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门外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。朱莉心中突然想到，如果罗克真的在外面有女人，为什么他还能够每天按时回家呢？但时间已经不容他多考虑了，说不定这家伙是故意撞成这样来迷惑自己的呢。朱莉抓起可乐罐，起开了铁环，然后往杯子里一倒。这个时候门铃已经响起了，他慌乱地拿起桌上的玻璃杯，拧开盖子，一股脑儿地把里面的毒药全部倒进了可乐杯里，随手把玻璃瓶藏到了沙发后面。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，显然是罗克以为朱莉不在家，便自己用钥匙开了门。朱莉紧张地看着罗克，只见罗克满脸兴奋地把公文包丢到一旁，快步走上前来抱住了朱莉。
亲爱的，知道吗？你今天特别的漂亮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
朱莉强起笑容推开了罗克，端起杯子上的可乐杯递了过来。
等等，罗克，喝完之后再告诉我好吗？
罗克点了点头，接过杯子，将里面的可乐一饮而尽。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红色小方盒。
宝贝，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呀。记得当初我很穷，结婚的时候没钱给你买钻戒，但是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。我找到城里最有名的珠宝工匠，把钻石镶嵌的和天然形成了一样，看不到一点人为的痕迹， 他们做得干净利索极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应该说干净利索，我总是很难忘掉以前做律师时时常说的话，这个应该称作精美绝伦吧。
人为的痕迹，干净利索，难道罗科那天在卫生间打电话时说的是指这个意思？朱莉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响，一阵昏厥，不由得闭紧了双眼。可是他应该在外面有女人的，要不然怎么会连着几个月都对我这么冷淡？
只听罗克继续在那里开心地说着，还有宝贝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可我们无论多么努力都没有成功，我偷偷去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是我的原因，我现在已经治了3个月了，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，但今天一切都好了，医生说我已经完全正常了。我不想让你打理公司，就是想让你在家里安心调理好身体，以后好好的照看我们的孩子。我想我们今晚啊，天啊，这是……
朱莉惊恐地睁开眼睛，只见罗克脸上的表情极其古怪，丢下手中的红色小方盒，直奔卫生间冲去。是药性发作了，是药性发作了，上帝啊，我都干出什么蠢事来了。朱莉两眼发直，喃喃自语，再也控制不了自己，瘫软在沙发上。可谁知大约过了3分钟，罗克竟径自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，睁大眼睛对朱莉喊，
亲爱的，你究竟把什么东西放进可乐里了？看我的牙缝还有舌头，怎么突然都变得这么黑啊？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
朱莉目瞪口呆地看着罗克咆哮的样子，又转过身来看看桌子，只见那只装着毒药的小瓶子还安静地呆在那里，原本放在那里的一只黑墨水瓶却无影无踪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